感谢神，我们在今天的查经当中，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来查考生命记。我们可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的十四章。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十四章整章的经文。好，生命记十四章一节起，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不可为死人用刀割身，也不可将头上剃光，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凡可憎的物都不可吃，可吃的牲畜就是牛、绵羊、山羊、鹿、羚羊、狍子、野山羊、麋鹿、黄羊、青羊。凡分蹄成为两半又倒嚼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但那些倒嚼或是分蹄之中不可吃的，乃是骆驼、兔子、沙番，因为是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猪因为是分蹄却不倒嚼，就与你们不洁净。这些瘦的肉你们不可吃，死的也不可摸。水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有翅有鳞的都可以吃，凡无翅无鳞的都不可吃，是与你们不洁净。凡洁净的鸟你们都可以吃，不可吃的乃是雕、狗头雕、红头雕。这个十三这个字是读三，三小鹰、药鹰及其乌鸦及其类，鸵鸟、夜鹰、鱼鹰、鹰及其类，虎鸟。这个好像是枭鸟，十六节这个是枭。猫头鹰、角鸱啊、鹈鹕、秃鸟、鸬鹚。鸬鹚啊，冠鲁斯及其类，带人与蝙蝠。凡有翅膀爬行的物是与你们不洁净，都不可吃。凡洁净的鸟你们都可以吃，凡自死的你们都不可吃，可以给你们城里寄居的吃，或卖与外人吃，因为你是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你要把你撒种所产，就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十分取一分，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牛群羊群中头生的，吃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他所拣立立为他名的居所。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当耶和华你神赐福于你的时候，耶和华你神所拣选要立为他名的地方若离你太远，那路也太长，使你不能把这物带到那里去，你就可以换为银子，将银子包起来拿在手中，往耶和华你神所要拣选的地方去。你用这银子随心所欲，或买牛羊，或买清酒浓酒，凡心所想的都可以买。你和你的家属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吃喝快乐。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你不可丢弃他，因为他在你们中间无份无业。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将本年土产十分之一都取出来， 积存在你的城中，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所行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啊，感谢神。我们圣经的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我们知道天地都会废去，但神的话语一笔一画都不会改变。愿圣灵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从圣经的字句当中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不仅是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更是有信心、有力量、有智慧，也遵行神的话语，遵行神的心意去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生命记前面我们所查考的12章13章是摩西提醒以色列人啊，不可以受当地人，不可随从当地人去拜这个当地迦南人的这些外邦假神和偶像。那么12节呢，主要是提醒以色列人啊，就是不要被当地的这些外邦人所迷惑，随从他们。13章呢，就是提醒以色列人，就是不要被自己内部的啊这些假教师、假先知所影响，啊，被自己以色列人内部所产生的假教师、假先知所影响，去随从外邦人的假神和偶像。那么，在我们今天刚才所读到的《生命记》14章呢，这里就开始具体的谈到以色列人要跟这些外邦人要有所分别。那么，在第一节、第二节就说这个以色列人，上帝的选民，悼念、哀悼这个死人的这种方式跟外邦人是不同，因为当时的迦南的那些外邦人拜假神偶像的外邦人，当他们来悼念他们当中有死去的人，他们常常会用刀来砍自己，这其实是他表达他心中的悲痛，这其实是一种神所不喜悦的方式。当然就是用刀砍自己，或者是在身上刺字啊，或者在死人身上刺字，或者是就是割头发这些，这在当时也是一种异教的一种敬拜他们假神偶像的一种方式。那么这种方式事实上在今天呢，在一些地区我们也常常可以看到啊，比如说就是鸡童，所谓的大家可能有了解，特别是一些东方地区，尤其是华人地区啊，传统的迷信就是一些男子他们就是用刀边往前走边砍自己，然后他就说他不疼啊，或者是拿铁棍铁签呐、在身上穿呐、他说他不疼，就是在一些地区就是会有可能大家会看到或者是听说有这样的一些异教的一些形式啊。这在这种现象呢，其实在当时在迦南人当中也是这样。所以一开始就说在这个悼念死去的人这种事情上面与外邦人要有所不同。那么这种外邦人，这种当时的外邦人这种方式，就是拿刀砍自己啊，或者是刺字啊，这种在死人身上刺字，这种其实也是当时的一种迷信，或者是一种异教的一种行为啊，要与此要分开。那么接下来呢，很大一个篇幅呢就在谈食物要有所不同，食物与当时的外邦人要有所不同，哪些是可以吃，哪些是以色列人可以吃，哪些是以色列人不能吃的。那么这些东西呢，是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当时的外邦人，迦南地的人，他们都可以获取啊，都可以获取。以色列人也可以获取这些牛啊、羊啊，当然也有骆驼啊，骆驼是不可以吃啊，还有其他那些不可以吃的，包括可吃，以色列人都可以获取。那么当时的外邦人也都可以获取，但是在这些都可以得到的这些食物当中，以色列人那有一些是可以吃，有一些是不能吃的。所以这是跟 外邦人在食物上面要做出一个分别。那么接下来呢，一个篇幅也谈到十一奉献。那么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啊，神的选民是要十一奉献的。那么十一奉献是要献到神的圣所，神所选择的那个圣所，因为不像是在旷野当中了，在旷野当中他们的会幕是以色列人迁移啊，在旷野当中这种到处迁移，他们就把会所就带到哪里，会幕就带到哪里。那么进入到迦南要定居下来的话，上帝就要拣选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要建圣所，所以以色列人就要把他们的十一奉献，他们地里的出产，他们的十分之一要拿到那个圣所当中去献在神的圣所当中。如果路途遥远，我们刚才在经文当中看，如果路途遥远，你没有办法把你的牛羊啊这些东西带过去的话，你可以把他们卖掉换成银钱啊带过去。然后呢，我们这里也特别提到，当时我们知道献祭当感恩祭的时候或者平安祭的时候，是以色列人他们是一起来可以吃这个祭物当中的这些肉啊这些饼都是可以吃的。那么像赎罪，像燔祭啊，像赎罪祭啊，这是完全归给神。但是像平安祭或者说感恩的祭，这些是以色列人他们都可以来吃。那么十一奉献还也谈到呢，就是还有每三年的，就是其实有两次哈，就是每三年的末一年，那时候又额外要出来一个十一奉献。那个十一奉献这个时候就不是献到圣所里去了，这个时候就是要看顾那些没有产业的利未人，然后看顾那些孤儿寡妇，就是那些穷乏人这是我们在今天所读的经文当中的大致的内容。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首先要使以色列人与外邦人要有所分别。首先有所分别，我们刚才谈到就是在那种哀悼死人的方式上要有所分别。那么当时的那些拜异教的那些人呢，他们哀悼死人的方式就是拿刀砍自己，表达自己的悲痛或者用刀来画身上画字。那么其实这种形式呢，也是当时拜异教他们对假神偶像的一种崇拜的方式。所以我们也会看到，当以利亚先知跟巴利的先知他们在对决的时候，巴利的先知就是拿刀砍自己那么就像我刚才提到，今天在一些传统的信仰当中，或者是一些地区，我们也会看到这种现象，就是有些人表达他们的那种对他们的那种假神的异教的一种行为，他们就会自残，用一种自残的方式，然后表示他好像不知道疼痛啊什么。其实这种，当然我们会在东方的一些传统信仰当中有这种信仰，其实天主教直到今天都有天主教直到今天都有。天主教他们有一个固定的节气，就是他们会效法耶稣就是像一般成年男子就是在意大利南部一些地区就会赤裸上身，然后去走那条路，然后不停地拿这个就是带刺的那种条子抽打自己也是就是鲜血横流什么的其实这种形式都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神的选民呢，要与这些要有所分别，不可效法这些当地的这种异教的这种形式。所以事实上我们也要非常正确的看待我们基督教的历史。事实上在我们基督教历史当中为什么有一次宗教改革运动呢？就是因为教会越来越受当时的这个异教信仰的影响，然后没有完全的忠实于回到圣经。所以我们会看到直到今天天主教里面有很多很多异教的一些东西，就是在天主教里面就包括我刚才说的，他们有一些宗教的一些仪式形式，其实并不是圣经的教导，而是他们广泛的去或者说被异教所影响，或者是他主动的去吸取异教的一些形式来 来达到他的某一种目的吧。所以呢，我们要一再的不断的要回到圣经当中来啊，免得在这个世界上被世俗的潮流所吞没，也就是当然也包括被这种异教拜偶像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形式所吞没，无论是看上去很虔诚的那种自残呐、自虐的那种形式啊，还是如何。所以第二个就是食物要有分别。简单的说呢，在旧约的食物的规条，就是牲畜当中分蹄要反刍的，这是可以吃。如果只分蹄不反刍啊，比如像猪那样，它就不能吃啊。当然还有一些只分蹄不反刍的，如果根本就不分蹄的，那就根本就不能吃啊。你像狗啊这些，它们就不分蹄，就不是蹄，不是蹄，就不可能，应该是不能吃。按照旧约食物的规条啊，这是按旧约食物的规条。水中的这些鱼类啊，或有鳞有刺才可以吃。有鳞片呐、有鱼刺才可以吃。但是今天我们也看到其实很多不是有鳞有刺的一些人们也广泛作为食物。爬虫类，刚才的经文当中提到不多，但在利未记当中提到的还是有相当的篇幅。爬虫类就是有翅膀，有足可以跳，有翅膀，这些可以吃啊。这个当然今天像爬虫类我们基本都不吃啊，当然还有一些雀鸟啊类。刚才也提到有一些鸟，比如说有一只很生僻的那些字啊，有些鸟，但是总的来说就是比较凶猛的这种禽类，猛禽啊。然后呢，他们是会吃尸体啊，吃腐肉的这样的一些猛禽，这是不可以吃。其实在我们查考利未记的时候呢，我们已经看到这个食物的规条了。其实我们在这里还是简单回顾一下神为什么要给选民设立这个食物的规条呢？当然就是教导选民要分辨，食物上要分辨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就是这个分辨的态度，事实上要贯穿在生活当中的每一个方面。就是食物是最最重要，是不是？一日三餐，食物吃饭是最重要的事情，然后也是最基本的事情。好，可以说好像每个人生来都会啊，不用谁教都会吃东西啊，都会要吃东西。但是哪怕在这么基本的事情上面，或者每天都需要的事情上面，也要有一个分辨的态度。当然也是对以色列人的一个试炼，就是他们是否能够顺服神啊，去不要效法异教外邦人那样，就是什么都吃什么都吃啊。无论是你出于好奇啊，无论是出于你的食欲啊什么什么因为有些东西是很好吃，对不对？但是呢，以色列人他们就不可以吃，比如说没有鳞没有刺的一些水生物它的油脂非常非常的厚，非常非常的丰富。那对于那个时代来说，油脂丰富的食物，哇，那是非常美味。但是呢，因为它没有鳞没有刺，所以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是不可以吃。所以这其实也对以色列人来说，也是让他们训练他们是否顺服，当然也是一种试验哈，是否顺服。然后也约束洁净自己的愿望欲望，就神所不喜悦的东西，哪怕他在外邦人的口中，外邦人的餐桌上面是多么的美味，多么的受欢迎，但是我们作为神的选民，我要约束我这样的一个神所不喜悦的欲望。当然这也是一种在生活中实践，通过在食物的选择和鉴别上面来每天都操练，每天都操练什么是分别为圣，也是每天都提醒自己什么是要与外邦人要有所分别。当然了，今天的很多很多圣经学者呢，都往往会强调，就是说这是出于当时卫生的考虑很多很多圣经学者，因为当时的卫生条件，因为像猪当时不可能是圈养，都是散养，然后猪是杂食，而且吃腐食的，所以当时的猪跟现在的猪完全，这个食物的源头完全是差异性非常非常大 啊，所以在一个普遍来说一个卫生条件非常恶劣的地方，因为猪的食物来源太复杂，所以会诞生很多很多的疾病啊、细菌啊、传染病啊，所以往往是不可以吃这样的食物。当然今天很多很多圣经学者啊，都会从这个卫生的角度来分析为什么神要设立这样的一个食物的利率给当时的以色列人。当然如果我们从回到圣经当中来啊，那神的心意其实是非常清楚和明白的，就是要分别，通过这种形式，食物的这种形式，要让以色列人每天都操练，每天都操练，在生活的每一件最基本的事情上面都要提醒自己啊，我是属神的人，我跟外邦人是不一样的，外邦人可以吃的东西我是不可以吃。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其实神给以色列人可以吃的东西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啊，也是非常非常丰富啊。那么如果用今天的一些圣经学者的观点呢来看，当然也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是非常健康的啊。主要这里其实有句话我们也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说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啊，就或者说煮山羊羔的肉。这主要是也是就是分别不让以色列人不可效法当时的这个外邦异教的风俗，因为外邦异教的风俗他们这其实也是一种异教敬拜假神的一种宗教的一种行为。他们用这种方式呢，就是用羊奶来煮这个羊羔肉，然后呢就把它们撒在这个大地上，好像是作为给他们那个假神和偶像的一种献祭，然后呢假神和偶像就可以保守这个土地肥沃呀，或者出产肥沃啊。但很多圣经学者经过考证，当然也有当时的一些历史文献的这样。那么所以神就让以色列人不要这样做，这其实这种行为呢就是跟当时的异教是有联系的，所以不要有这种行为。但是如果从圣经的原则来看的话呢，我们也在利未记也看到，其实就是献祭的时候呢就不可以同日宰母与子，就是母羊和羊羔不可以同日宰就是这其实就要分开宰杀。这其实表达神要让以色列人有一种不可以残忍要有一种仁慈的观念，哪怕是献祭，就是你都不可以很冷酷或者很冷血的当着羊羔的面杀他的妈妈母羊，或者当着母羊的面杀他的孩子羊羔，不可以这样，你要分开。当然有人会说这不就是一种形式吗，什么什么的，这有什么区别呢，反正最终都要杀掉献祭，这有什么区别呢，一起杀跟分开杀这有什么区别，但这就是神的心意，神就是这样要求以色列人，就是你总归要有一种仁慈的一种态度圣经我们如果看的话如果生命记我们往下面看，它非常细，就是你把那个鸟，比如说你发现有一个鸟巢，你要拿它的这个鸟正在孵那个蛋，你要拿这个蛋什么的，它都有规定和要求。就总之这个总的原则就是你不可以冷血，不可以冷酷你不可以当着孩子的面杀他的父母，你不可以当他的父母的面杀他的孩子对，即便是对于牲畜，对于一个很不起眼的牲畜，哪怕即便是对一只鸟，你都更不可以这样做，你更不要说对人了。但是我们看到圣经这种神要人要有这种不可以冷血，不可以冷酷，要有这种仁慈的这种观念呢，其实在今天是人们都往往淡忘了。如果我们看新闻的话，我们常常会看到今天的这个军队丢炸弹，往往是连老人孩子父母孩子一起都炸死了也从来没有哪个军官下达命令丢炸弹之前他会想一想这当中有没有父母有没有什么，他不会的他就这样。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神连一只小羊羔 或者一只母羊神都看顾。我们如果看生命记往后看，神连一只鸟都看顾，神都顾惜这个鸟的它的蛋有没有孵出来，这个鸟仔有没有，神都顾惜，你更何况人呢？啊，所以我们要从这些规条上面啊看到神的心。一个是神要让以色列人严格的跟外邦人分别开，一个是要让以色列人每天都操练分别为圣，分别是不要忘记了，因为饭每天都要吃嘛，啊，所以每天吃饭的时候都要知道啊，我是属神的，啊，神对我的食物是有特别的要求。那么啊，接下来就是，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怎么来面对这个旧约食物的规条哈？首先呢，我们知道今天的基督徒，主耶稣告诉我们，更重要的是洁净我们的里面，就总归是要洁净。所以在马太福音十五章，主耶稣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这才污秽人。”啊，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这都是污秽人的。啊，至于不洗手吃饭，啊，那却不污秽人。所以呢，道成肉身的上帝来到世界上，亲自向人们解释什么是真正的洁净。啊，就是不是仅仅是我吃洁净的食物，或者是我把这个食物洁净，或者我洁净我的手，吃食物之前洁净我的手，不仅仅是这样，就最重要的洁净是洁净我们的内心，这是最重要。所以新约的基督徒跟旧约的以色列人在原则上面基本上面是一样，就是我们要保持洁净啊，神是圣洁的，我们要圣洁。但是旧约呢，注重于就是吃什么，就是外面的。那么新约就是更进一步，耶稣告诉我们就更进一步，我们要注重我们内心的洁净啊。所以原则是一样，就是要洁净自己。神是圣洁，我们要圣洁；神是完全，我们要完全。那么路加福音也告诉我们，神是慈悲的，我们也要慈悲啊，这是一个原则。那么对于新约的基督徒，我们更是要注意我们内心的洁净。那么呢，在旧约的时候，我们刚才提到这种食物的规定呢、啊，其实是一个记号，就是把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区分开，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区分开啊。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如果去到一些地方，比如说以色列人他们买食物的地方是跟普通人买食物的地方是分开的啊，要么他在有一个分开单独的区域，要么他有单独的商店啊，犹太人开的商店去买食物，他都是分开的。所以在旧约的时候，用食物的分别作为一种记号来区分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但是到新约呢，就不再用这种食物啊，或者是割礼这种外表的这种记号来区分神的选民和外邦人了，不再用这个了。那用什么呢？啊，就是我们内心是否真正的信靠主耶稣基督啊，用这个，而不再是靠外面的割礼啊，外面各样食物的规条。那么所以彼得，上帝啊让彼得三次看到异象，就是从天上降下各样的啊走兽，四足的走兽啊和昆虫还有飞鸟，让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就说呢，哎呀，我是这些不洁净的我从来没有吃过。结果一连三次神就告诉彼得，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属物，你都可以吃。那么接下来我们也知道，圣灵就带领彼得去到外邦人当中传福音，结果也看到圣灵也降在外邦人当中啊，所以彼得就知道，哦，原来在外邦人当中也有神的百姓。所以对于今天新约的基督徒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不再是固守旧约食物的规条，这个外表表面上的规条，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持守这个规条所带给我们的意义。这个意义第一就是我要洁净啊，不仅仅是外面的洁净，不仅仅是吃东西的洁净，而是我内在的洁净 第一个，第二个，我还是要有分别啊，我跟外邦人还是要有分别，基督徒跟外邦人还是要有分别。圣经说信和不信的不可以同父一轭啊，就是属神的啊跟属魔鬼，这有什么光和暗有什么相合呢？啊，属神的属魔鬼有什么相交呢？所以还是要有所分别，但这种分别就不再仅仅是停留在旧约那种表面上的分别了，而是真正内心的分别啊，内在的分别。那么保罗他也说，就是在什么人面前就做什么人，然后呢不要因为吃什么就让人信心绊倒啊。从保罗的教导当中我们知道，就是吃什么对于基督徒来说并不重要，我可以吃也可以不吃啊。如果我吃，因为我吃这个拜偶像的物，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我吃了拜偶像的物，让的一些弟兄姊妹他们的信心绊倒了，那我就可以不吃这个肉，那我就可以不吃。那如果我不吃这个肉的话，让有些弟兄姊妹的信心绊倒，那我就可以吃啊。我在这里可能打一个比喻的话也不是很恰当，反正就是有一次我到一个农村那山里的地方去传福音，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我们去传福音。后来去到那个时候已经很晚了哈，然后人家把家里准备最好吃的东西拿出来给我们吃，就是他们那种包子啊，然后里面就是大块的肥肉或者是猪油，但是我看我们弟兄姊妹虽然很少吃这样的东西，然后第一口咬下去也感到不知道怎么样吃下去，哎，但最后都吃下去了，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当地的他们非常非常好的食物拿出来给我们。所以吃什么喝什么其实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让人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能够坚立，而不是让人的信心被绊倒啊。因为我们吃什么喝什么那么接下来十一奉献，十一奉献在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生命记》14章的经文，这里其实有两处地方哈，说两处。第一处呢，就是我们知道就是日常的奉献，每一年的奉献，十一奉献啊，这是要献到神的居所。但是其中有一部分呢，是作为比如说平安祭啊、感谢祭，这是可以就是献祭的人也可以吃。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像赎罪祭、像燔祭啊，那些都是要献的。那么这里呢，他有一句话，就是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上帝让我们十一奉献，操练十一奉献，并不是上帝缺什么啊，上帝并不缺这些，但是这是为我们的益处，让我们操练，我们可以敬畏神。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呢，我们操练十一奉献，其实这里还有第二种十一奉献，就是每三年呢有一次额外的十一奉献，啊，就是你献到神的居所、献到圣殿之外，每三年你还有一次额外的。那么这一次呢，就是每三年的末一年，你把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都取出来，集中在你的城中，就不是送到圣殿里去了，圣所里去了。那给谁呢？给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你们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所以这一个额外的十一奉献呢，是专门给到那些缺乏的人、穷乏的人。所以很感谢神哈，我们教会弟兄很多很多弟兄姊妹都在操练十一奉献。那么呢，而我们教会，你像Food Bank 啊，像 Shoebox 这些奉献，或者一些特别的奉献，都在十一奉献之外的，啊，都是在十一奉献之外的。其实这是非常符合圣经的心意，啊，就是操练十一奉献归给神，就是让我们可以更加的敬畏神，学习敬畏神，让我们也清楚的明白当归给神的，这本来就是属神的，我们要归给神。那么至于我们对人的关怀、对人的帮助， 对那些穷乏人的帮助，这是另外的奉献啊，这是另外的奉献。所以并圣经其实把这两个是分开啊，并不是完全的混为一谈。所以有时候呢，可能有时候我们也在想，哎呀，我都给教会奉献了那么多，我的十一奉献都奉献了教会，哎，为什么一教会又说，哎，我们又要给 Shoebox 奉献呢，又要给 Food Bank 奉献呢？我们不都奉献了吗？教会不是有奉献？教会拿十一奉献，拿弟兄姊妹的十一奉献出来，把这个奉献给 Shoebox， 奉献给这个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要让我们特别又有奉献呢？其实这是神的心意，就是当归给神的归给神，但是呢，你当看顾穷人，看顾穷乏人，你当帮补穷乏人的，那你就当帮补穷，那是两件事情。当然了，这里也提醒我们，就是说，并不是，事实上，我们非常感谢神啊，我们教会，神在我们教会所兴起的执事同工，每一次要在教会要发起这样的十一奉献之外的特别的奉献，都是非常非常谨慎的。都是非常非常谨慎，极其谨慎，所以我们对教会的执事同工，我弟兄姊妹也要有这个信心，并不是什么随随便便的就会拿到教会来，要求大家特别的奉献，不会是这样的，你要相信，圣灵是在我们，神在我们教会是掌权的，神会带领我们教会的执事同工，但是我们作为信徒，一个方面我们要相信神，就是既然神在教会里兴起这些执事同工。来处理一些行政啊日常的事务，那我们要叫信任，就要信任这些执事同工，或者更准确的讲，不是信任这几个执事同工，而是信任神在他们身上掌权，不是简简单单就这么几个人，我们要信圣灵在教会当中是工作的，神是又真又活的，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对于我们的执事同工来说，我们当然是非常非常谨慎不会随意的就是号召大家进行一些额外的特殊的奉献因为很多很多弟兄姊妹都是在遵行十一奉献，在操练十一奉献，这是第二。第三呢，我们也要清楚，归给神的与我们个人去关怀穷人或关怀那些缺乏的人，这是两件事情这是两件事情，不要混为一谈。那么最后还有一处经文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在哥林多后书8:14-15，乃要均贫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贫了。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所以这是神的心意就说穷人不可以一直就这样穷乏下去，那么富足的人呢也不要有余，也不要有太多，你完全是超过你所需所求的所以这是神的心意，就是说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当时我们看今天的这个世界，当然是跟神的心意是背道而驰了。今天这个世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有钱的越有钱，穷越穷，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个世界是这个潮流，我们就认为这个潮流是对的，这个潮流不对，这个潮流不对。神的心意是要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这是神的心意大家也不要就是被一些言论所迷惑，所谓的马太效应有的更加有没有的更加少这句话不是可以随便运用到这种金钱上面来，绝对不是这样的而是你越爱神的人，你会越爱神，上帝让你的爱心越大，你越信靠神的人，你会越信靠神，上帝让你的信心更大好，我们最后就是有一个问题，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一下就是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也看到，事实上在我们以往所查考的利未记生命记的经文当中都看到，神在旧约当中要求选民以色列人 在他们所专有的一些事物上面。什么是专有的呢？有一个打个比方，比如说会幕，会幕就是以色列人有的，或者圣殿，以色列人有，外邦没有，这是以色列人专有的。比如说以色列人，上帝给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割礼，这外邦人是没有。所以神要求他们在这些专有的事情上面与外邦人要有所分别，还要求他们在跟外邦人共有的一些事情上面跟外邦人还要有分别。那么是什么是跟外邦人共有的呢？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些食物，对吧？那些牛啊羊啊，或者那些骆驼啊，那些东西，以色列人可以抓得到，外邦人也可以抓得到。以色列人可以去牧养去养，外邦人也可以去牧养，也可以养，就是都有共有。但是呢，在这些共有的东西上面，以色列人还是要与外邦人有所分别。比如说哪些外邦人可以吃的，以色列人是不可以吃。当然地上的出产也是这样，就是神有些东西是专门只是以色列人有，外邦人没有。那么还有很多很多东西是以色列人也可以有，外邦人也可以有，都可以有。但是在这些事情上面，以色列人还是要跟外邦人有所分别。所以这是两类啊，两类，大家可以明白哈。一个就是以色列人专有的东西上面，以色列人要分别出来；一个就是以色列人跟外人、外邦人跟世人共有的东西上面，以色列人要分别出来。那么我们可以讨论一下，那么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我们今天基督哪些是我们专有的？在我们专有的东西上面啊，或者事物上，我们有没有分别出来？那么哪些是我们跟世人一样都共有的？那我有没有分别呢？或者有什么不同呢？大家可以来思想讨论一下哈。就是题目的含义，题目的意思，可能都清楚了哈。就是都清楚。好，那我们今天对这个经文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彼此来讨论分享。
我们今天的分享讨论题目是：神在旧约要求以色列人在他们专有的，如会幕、圣殿、割礼等，和他们与外邦人共有的，如各类食物、地上的出产等，两大类事物上，显明他们是与外邦人分别。讨论今天的基督徒在哪些专有的和与世人共有的事物上，显出自己与世人的分别。我们今天讨论的首先是现在值此春节的时候，我们分享的是基督徒也过春节，当然有一些基督徒不过春节，但是春节这个节期是世人和基督徒都共同经历的。那么在过节的态度上面，很多时候我们觉得都是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但是这个基督徒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就如同摩西在诗篇九十篇里所写的那样，我们知道我们的过去都是神恩典的保守和引领，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未来是在哪里。而世人是认为自己的过去是自己所把握独自面对的，那么未来也是要靠自己去把控的。那么他或者在不顺利的过往的一年，他会怪自己倒霉，他会期望用各种迷信的方法或者是励志来应对未来。但是基督徒却不论是过去顺利与否，都是向神感恩的。那么当基督徒展望未来的时候，也知道无论未来是顺境还是逆境，都是在神的手中掌管，我们都可以靠着神坦然地面对。这是基督徒与外邦人所不同的地方。我们也分享到说，有一些似乎是基督徒专有的节日，比如说圣诞节、复活节等等，纪念主耶稣降生和复活的这个节日，现在也都变成了世俗化的节日。那么但是我们分享到说，主的降生与复活却是基督徒专有的蒙恩，专有的一个蒙恩。那么基督徒专有的还有像教会和教堂、圣礼，包括洗礼和圣餐，圣道就是神的话，还有我们所蒙的救恩，这是基督徒所专有的。我们也分享到说，在普遍恩典上面有比如说阳光、雨露、空气等等。 那么我们基督徒却是得着了专有的恩典，就是救恩。我们真的是要把神放在首位。如果我们真的把神放在首位啊，很多的事情上面我们就会更有敬畏神的态度，比如说聚会的时候应有的这样的一个态度等等。那我们也分享到说，基督徒是要分别为圣的，聚会是一定会有的，而不是可有可无的。我们要更加的追求认识神，那么这是基督徒所专有的一个追求，就是分别为圣，竭力的寻求认识神。我们也竭力的要照着神的旨意来生活，比如说读经祷告等等。我们与基督徒与世人共有的，就是比如说在自己的工作上面，我们是都是努力工作，但是呢，世人认为这个是我所拥有的一切，是我努力工作赚取来的，而且呢，在这个态度上面是越多越好，而且认为这一切的财物都是我的。那么基督徒是认为得资财的能力是出于神的。那么我们会有一个属天子民的理财观，就是做神的好管家，认为这一切都是属于神的，我们要把它管理的合乎神的心意。那么在奉献这件事情上面，如果外邦人他有一些的奉献，他是为着荣耀自己，而基督徒是把从神来的归给神，认为这是一切本来就是属乎神的。所以在分别上面，我们是属神的，所以我们出发点，我们的基督徒的人生出发点是以神为中心，在各样的事上都是照着神的心意，如同照着神的心意经营婚姻、抚养孩子等等。而世人则是以自我为中心，是没有神的。我们也分享到说，在知足常乐这件事上，看起来基督徒和外邦人都在讲要知足，但是圣经里面说到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了。所以在基督徒而言，知足常乐的前提是敬虔，敬虔然后加上知足。而世人也讲知足常乐，却不是出于敬虔。那么有了敬虔，才会知道一切都是出于神的，都是出于神，并且是归于神。那么我们也会因为神而有真正的满足，这样才能够真正的知足。我们也分享到在金钱观上面，分享到说十一奉献是学习敬畏神的一个起步。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在歌曲唱的歌，那么外邦人也唱歌，他们在唱歌当中是自我感动，借酒消浇愁，愁更愁，那么更加的自恋。而基督徒却是在我们所唱的诗歌中来感谢赞美神，知道我们是蒙了何等的恩。那么在我们唱诗的时候，我们会更加的向神献上感恩。我们也有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我们被神的属性、被神的慈爱所感动，那么我们所唱的诗歌是激发我们更加的爱主，而不是更加的自恋爱自己，自我关注，而是更爱主、更爱人，也更感到自己的不配蒙恩，然后也对所蒙的恩是更加的感恩。所以这是在歌曲上面是我们和外邦人共有的上面我们的区别。我们也回到说到春节这个话题，春节都在求福，而外邦人所求的福却是求地上的今生的好处，我们所求的却是永恒的产业。我们也分享到说自己从小在以前在家乡教会年三十都是在教会里吃饭，和一些孤寡的老人、教会里的一些老人一同享受神的恩典。在教会会在年三十有连续三天的聚会，也是除旧迎新，所除的旧乃是悔改，除掉旧人，迎新乃是穿上新人，被神所更新。那么我们之所以会在三天排满聚会，是为了帮助信徒、鼓励信徒 不要用世俗的方式来面对这样的一个节期，而是更加的在神里面蒙恩。我们也分享到说，基督徒和外邦人共有的，我们都有思想、情感、意志，都有各种的性格、人性，这些都是共通的。但是基督徒的与外邦人的分别，却是我们把自己的思想、情感、意志努力地放在圣灵的管制之下，我们的性格、我们的个性也都在圣灵的管制之下。比如说我们当中有性情温和的、退缩的，那么神的圣灵叫我们为主做见证，我们就放胆做见证。那么在我们当中也有性格强势的，我们却是被圣灵带领，可能我们愿意常常的来顺服神，来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也有性格当中有自怜的，我们就靠着神不再自怜，乃是更加的关注其他软弱的人。而我们当中自傲的，可能会操练更加的谦卑。这都是一个分别，就是我们是被圣灵所管理。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还有一些专有的事，基督徒专有的事，比如说献祭，是圣经里面反复提到，各样旧约提到各样的祭的时候，是说可以为你们赎罪。所以基督徒有一个专有的特点，是我们有一位施怜悯赦罪的神。那么世人也会按照自己的意思来懊悔，但是却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并且不能得蒙神的赦罪，而基督徒却是向神认罪悔改。比如说大卫，他认罪说，我唯独得罪了你。这是基督徒和外邦人他所不同的地方。还有就是基督徒乃是靠基督的宝血来得蒙赦罪，而外邦人努力的靠功德却不能够让自己的罪得赦免。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